今天给大伙说这个事儿啊，咱得把时间呢倒回到2000多年前，就中国西汉汉景帝时期发生的事儿。什么地方的事儿呢？这个四川临邛县。在临邛县呢，有一个大户人家，姓卓，这个主人呢叫卓王孙。而这一天呢，已经是晚上啊，搁现在说得有8点钟了，就天都黑了。那2000多年前的中国呀，他又没电灯，没什么的，这个点是什么呢？全家都已经睡了，因为中国古人讲嘛，叫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早醒而饮，更天而食。执行的是呢，天睡我睡，天醒我醒，天一黑就都睡觉了。所以为什么中国古代那时候，你看那人口一到太平盛世就多呀？那天一黑也没电灯什么的，那只能一黑就睡觉，那你再睡不着干啥呢？所以他人口就越来越多，就很正常。所以这个点呢，应该是卓王孙全家呀都入睡了，可没想到卓家大院灯火通明，人来人往，慌慌张张的。就看有人喊呢，赶紧找啊，小姐没了，怎么回事啊？不一会儿有人禀报，只见正堂之上，卓王孙老爷暴跳如雷，嘴里喊，完了完了，丢人了丢人了，人没了，丢人了。他喊的是什么呢？这话你得两重听。第一重是丢人了，就家里有个人丢了，正找呢。第二个，丢人了，这个人一没呀，他脸上无光，这个丢人。怎么回事呢？原来卓王孙视为掌上明珠的女儿，宝贝女儿，居然呢一调查跟人家私奔了，跑了。你说当地大户人家首富脸上无光啊。那么说跑了这位是谁呢？卓王孙的女儿叫什么呢？这个人在中国历史上有名有姓，是个大美人，叫什么呢？卓文君。我一说这仨字，你马上想到，那小子是不是司马相如？对，司马相如带着卓文君私奔了。一说私奔呢，很多人就觉得，哎，这事儿是挺丢人，确实。可是私奔偏偏在中国历史上呢，比较常见。你注意这私奔呢，往往都是那些啊高门大户家里发生的事儿，就有头有脸家里的，穷老百姓家里也没啥私奔的。你这双方都跟俩难民似的，到哪儿不是逃荒？那叫什么私奔？不叫私奔。有头有脸的这些大富大贵人家的孩子跑了，女孩跑，这叫私奔。为什么我说中国历史上这种事儿屡见不鲜呢？你别说这个历史上真事儿了，你知道中国所有的这些神话传说加一块儿，哪家私奔的事儿最多吗？玉皇大帝。玉皇大帝家私奔的事儿最多。再粗粗查查七仙女，您知道吧？七仙女，玉皇大帝的女儿，那跟董永私奔了。织女，王母娘娘的孙女，跟牛郎私奔了，借着下界洗澡过程，让人把衣服拿走了，没招我就跟你了，私奔了。这玉皇大帝的外甥女儿三圣母，跟着书生刘延昌私奔了，他有个哥哥就是二郎神杨戬呢，所以后来三圣母生了孩子沉香嘛，玉皇大帝把他压到华山底下，沉香劈山救母，跟自个儿舅舅二郎神干起来了。这传说很多朋友可能都了解，玉皇大帝中国神话里最顶级的门庭吧，那算是绝对的豪门吧。你看他家这女孩都这么好私奔，你何况其他家。所以私奔在中国古代常有的事儿。为啥？封建礼教束缚的越狠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，那私奔必有它的道理。搁我们现在来说，那叫大胆冲破封建束缚，追求个人幸福的爱情生活，算师出有名的。可在当时不行，那你家家都是有头有脸的，你这子女未经自己允许跟个野男人就跑了，你说你让这首富高官脸往哪搁？所以卓文君他爸爸卓王孙这时候气的都不行了。那说这卓文君怎么私奔的呢？咱们还得把这事从头捋。这卓文君呢，是卓王孙掌上明珠，打小一出生呢，小女孩就粉粉嫩嫩的，很漂亮，这卓王孙就特喜欢。因为卓王孙有卓文君的时候，他已经都快40多了，在过去那绝对是老来有这么个孩子，很宝贝，打小娇生惯养。你想这孩子 等于在这宝贝堆里长大的，那顶头怕掉下，含嘴里怕化了，所以对这个卓文君呢，那简直爱的都不能再爱。所以这孩子打小呢，就在锦衣玉食的堆里长大，很小又请了教书先生呢，教会他知书达理、诗文断字，乃至琴棋歌赋，哎，这些都通。所以这个卓文君打小不仅出落的越来越漂亮，而且很有才学，那在附近那是艳名远播，一家女百家求，多人都来提亲。在这个十四五那年，卓王孙做主呢，把她嫁给了门当户对的一个公子。那么到了那家人，那家肯定也挺有钱呢，这生活质量绝对在那悬着，也下不来。所以这就有个特点，咱现在说哪个女孩说你要嫁人，你不一定非得找有钱的，但有一点，你嫁过去你不能啊，把你的生活质量降低，你起码得跟原来持平，这是个基本要求。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。但是像卓文君这样人家，这些事根本不用考虑。可嫁过去之后呢，倒了霉了。他这个老公啊，是个短命鬼，过去之后两口子没过到一年，这老公有病死了。死了，你说在那家待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庄耀孙一看你都成小寡妇了，爸爸疼你，拉倒，别在他家待着，回咱家，回娘家，就把他给接来了。所以这卓文君在家里呢，依旧是快快乐乐的做着自己的小寡妇。有人说你这话是不是损点？不是，因为啊，嫁过去之后两个人也不熟悉，那老公常年有病，那治病时间比俩人待着还多呢，也没有什么感情。所以这卓文君呢，经过这么一回再回来呢，对那个死去的老公啊也没有多少眷恋。但是回来以后这人可不一样了。您知道什么不一样吗？咱们生活当中经常一提起寡妇，有句话叫寡妇门前是非多。您知道为什么寡妇门前是非多吗？假如说她是个黄花大姑呢，没这些事儿。为什么呢？很多呀不正派的男的他琢磨，那个黄花大姑呢，人家爹妈也看着管着，自个儿也拿自个儿当宝贝，不好近身。你是个寡妇了，残花败柳了，而且你什么都明白了，是不是咱就好下手啊？所以这一点上，寡妇自己即使很正派，也容易招一些男人的非分之想。再一个，这卓文君，他经过这次婚姻之后啊，他自己也把自己定义为，你说我这都二手了，我不是原装了，所以他心里头呢，对自己的礼教上的束缚要求啊，他就有所放松。人你记住，比方说人这眼睛啊，要是盲了瞎了，最好是一出生一落生就什么也看不见。你可千万别看到桃怎么红了，柳怎么绿了，你再看不见，那遭了罪了。人家一说春天到了，哎，你看这桃花开的多漂亮，你在这儿直顿着桃花，脑海里有印象但看不见，你难受了。寡妇也这道理啊，他两口在一块过过呀，现在老公死了，他耍单了，什么叫独守空房？所以卓文君再回到家里，他这日子和以前可不一样。再说哪个少男不怀春，哪个少女不钟情啊，何况花一般的年龄，这卓文君也难受。完整日里呢，弹弹琴呢、啊、写写诗词啊，唱唱曲啊，因为卓文君极通音律，这古琴曲什么的没他不会的，所以他搁这个呢排遣。但每年一到这春暖花开了，莺歌燕舞了，人家小鸟成双成对，蝴蝶扑棱飞，心里也难受。哎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他所在的临邛县发生了一件事，就是这一天早上起来，这卓文君一看呢，发现自个儿府上啊，就他爸爸手下这些人呢，一个个都忙活起来了，全府上下跟走马灯似的，这个抬桌子，那个端盆碗，那个去弄原材料，那个、拿回来猪肉什么。哎，这干嘛呀？从小长这么大没见着自己府上这么大动静，看来这是要请客。可是历来请客就县太爷到家里来也不会有这么大声势。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正疑惑之间呢，自己的小丫鬟进来了，他就问怎么回事啊，外头这么大动静啊。咱老爷请客，请谁呀？啊，我看着那个，咱们那个县太爷王吉王县令来了，请他没这么大声势啊。那是那个他那个管家也跟着过来了，跟我说说今天呢请的是王县令一个朋友，叫司马相如。哎呦，这位可了不起呀、啊，轻易请不来呀、啊，所以声势这么大。哎，川军一看这， 司马相如是什么人呢？没听说过呀，是我家里头请县太爷，请我爸爸最尊贵的朋友都没这么大声势，为什么这个人来能有这么大声势呢？他是何方神圣啊？反正下雨天打孩子，他闲着也闲着，他在屋里正闲着没事呢，说这个人来我得见见，何方神圣能有这么大动静啊？梳洗打扮一番呢，就奔大堂那去看去了。当然这个女孩呢不方便进，都是老爷们儿这吃饭，这豪华的饭厅，她就走到啊饭厅的主位，她爸爸那位置。她爸爸位置在哪儿呢？这个饭厅的正东。您记住了，为什么我们现在说谁请客，谁这个主场叫东道主？因为过去请客的人主人他的座位在东边，尊贵的客人在他对面西边，称为西宾，这叫东道主。卓文君知书达理，知道这个位置是他爸爸的，他爸爸位置后头摆着八扇屏风，很漂亮，他就躲在这屏风后头。这屏风一扇一扇连着，当间不有缝隙吗？挺大。这卓文君呢，探头探脑就顺着个屏风的缝往外看，来的是谁呀？这么大动静，一看人都是眼熟啊，当地的这个富翁啊，那个一看对面坐那知道县太爷叫王吉。这时候酒菜已经摆上了，可没开席。就听他爸爸卓望孙问了，这个王县令，司马先生什么时候来呀？哎呀，我这都请他一回他不来，这个人素来清高，小可恐怕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来。这样吧，今天既然到这儿了，我就亲自动身，我亲自请他一趟。说完话，这王吉王县令，临邛的县太爷呀，当地的土皇上一把手啊，站起来了，说我去请他一回。王吉出门驾着马车请司马相如去。卓文君看了更好奇了，这当地一把手，行政一把手亲自去请，说让他来他还不来，得县令亲自请，这人这谱也太大了，这什么人呢？这跟皇上似的。他更好奇，他站在那儿可就没走，就等，等了大概有半个时辰，外边马挂銮铃响声，外头喊司马先生到。从门外王吉县令走进来，一边走一边往后来，请您请司马先生。从外边走进一人，这刚进来的时候，外头在门口有日头影，这个卓文君看不清楚。等走到大堂中间，只见这人做了个罗圈仪，各位好，小可迟来，万请恕罪。这一转圈，卓文君可看清楚了，当时心里咯噔一下，怎么着？这个男孩太漂亮了，看年岁二十出头，长身玉立，大概有个1米8左右。现在来说，那可以说是面如冠玉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。那皮肤好的那吹弹可破，一般小姑娘那些鸡蛋清的皮肤都没他好。而且神色之间顾盼生姿，顶级的大帅哥。咱说哪个少女不怀春，卓文君一见这等人物眼睛就直了。而这个时候司马相如转一圈还特地看了一下卓王孙，十里卓先生好。一抬头，他这眼睛可没盯着卓王孙，他往旁边一偏，无巧不成书，就这一眼就看到了屏风中间那缝着卓文君的眼睛在盯着他。这二目相对啊，咱说那时候是爱迪生什么这富兰克林没发明什么电灯了，你就感觉空气当中咔咔咔咔，这火花可就出来了。卓文君是心有灵犀啊，跟大帅哥对视一下子，自己是心惊动摇，不能自持啊。而司马相如这一眼也仿佛看到了前世勾他那魂儿，这眼就摘不开了。这时候王吉站起来，哎，司马先生，您请上座。啊，好，回过神来坐那儿了。这时候你让卓文君走他都不走了，这么些年没见着这么漂亮的人物，有这么机会看这小伙子，哎呀，那是越看越爱。这个时候宾主之间落座以后，双方寒暄，然后主人敬酒，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这王县令说，我这朋友司马先生啊，琴棋书画无一不精，尤其是古琴呐，乃当今一把啊，除他之外不做第二人之想，今日司马先生可否给大伙助助兴啊？司马相如也不推辞，把这古琴拿过来连弹带唱来了一首。 什么唱词呢？他这唱词啊，叫有美人兮，见之不忘，一日不见，思之如狂，有凤翱翔兮，四海求凰。我说到这儿，你可能想起来有个古琴曲叫《凤求凰》，司马相如连弹带唱的就是《凤求凰》。这个曲子连曲谱带词都是他做的，要说司马相如大才呢，他这一弹四座皆惊，真是好听啊，词儿也好，人长得也漂亮，天底下怎么能有这等人物，真是男人中的极品。大伙听的是如醉如痴，卓文君在那也是心神俱醉。有人说古琴曲我听过呀，噔噔噔弹的就好像慢慢腾腾的那架，没你说那么震撼的。您这是没碰上词儿，如果是词和曲结合到一块儿，这个古琴是好听的。凤求凰呢我听过，但是说实在的我这能力差，不会。我可以给大伙儿呢简单的唱那么两句啊，别的古琴曲你看看，这个古琴曲一旦跟词儿结合到一块儿，带有音唱性质，它好听不好听。我这嗓子也一般，您听听啊，我给你唱那么一段阳关三叠，你听听。阳关三叠大伙儿都知道，渭城朝雨浥轻尘，客舍青青柳色新，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这个古琴曲阳关三叠跟这个怎么唱的呢，是这么来的。清河解当春，渭城朝雨浥轻尘，客舍青青柳色新，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，霜叶与霜尘。这是阳关三叠，他这个东西光有曲不行，你配上词儿，你一听马上就是高大上，所以把卓文君呢听的是啊，简直是如听仙乐而展明啊，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拿得几回闻呢。哎，吃完喝完了，这司马相如站起来又往右侧往朱王孙的位置看一眼，哪是看朱王孙呢，透过屏风俩人二目相对，又对视一眼。当时卓文君就受不了了，我得跟你走，当然他不敢喊出来嘛，心思是这么想的嘛。就这么着，司马相如撤了，卓文君失魂落魄回到自己闺房，完了这一晚上睡不着觉了。有人说这真是一场艳遇啊，这是我不相信爱情，我也得相信一见钟情，突然之间俩人荷尔蒙对上了啊，就来电了，看来真有这事儿。是这样吗？我告诉大家，互相喜欢是真的，但是这个场面它可不是偶一为之赶上的，而是司马相如精心策划的一次烈焰行动。这个在历史上有记载。为什么司马相如能这么精准的找到这卓文君所在，能像现在精准扶贫似的把这个卓文君的心给俘获？他是早有预谋。司马相如呢，家是成都的，他原来叫啥呢，叫犬子，司马犬子。犬子是啥呀，叫狗儿子。说这名怎么那么难听啊，那会儿为求好养活嘛，狗剩啊二蛋呢、啊、就取这名字。可是到大了他发现不行，叫犬子太难听了，他自己还想我学了一身本事，我学问我得他改名。改什么呢？他很佩服啊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赵国那个丞相蔺相如，哎，就是负荆请罪廉颇那蔺相如。哎，我佩服他，那干脆吧，我也跟他叫一个名吧，我也叫相如，所以他叫司马相如。这个经过多年呢，这走那走求功名呢，处处碰壁。他最高的级别干的什么？给汉景帝啊当这个武技侍长。什么叫武技侍长呢？出去打猎的时候在旁边伺候着。你想他一身学问，东西写的还好，这也不对口啊，还通音律，你说我伺候人打猎。后来觉得没出息，级别太低，他就辞官了。回到成都又没事干，家又穷得要死，正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他有个好哥们儿，就是这临邛县的县令王吉，托人给他带信儿：“你呀，到临邛来， 哥们儿，我掌权了，你到我这散散心，看看有什么好出路。就这么着，司马相如来到了临邛。这王吉就给他出主意，说：“兄弟，你现在单身啊，有桩好买卖，你干不干？”说：“什么买卖？”我们当地首富卓王孙，你要是能够得他帮助啊，你有钱活动了，以兄弟你的才学一表人才，混个一官半职玩似的。说那我怎么才能得他帮助呢？他也不是我爹，也不我儿子，他凭什么给我钱？哎，他虽然不是你爹，你可以硬管他叫爹，你管他叫岳父啊。他有个女儿，有啊，卓文君呐、啊，你打听打听，艳名远播呀。你别看是个小寡妇，你这好着呢，在那结婚不到这个一年，老公死了，回家了。你琢磨他呀？他我哥什么琢磨？这个女孩可不简单。也是精通诗词歌赋音律，最喜欢古琴，这不打你手背上吗？兄弟，那是你强项啊。他说那我怎么能吸引他注意呢？你得让他爸爸请你吃饭。怎么能请吃饭？有哥哥我在呀，我是县太爷呀。但是呢，我得要制造一种什么呢，都上赶着你，你明白吧？接着王吉就给他研究了个计策。从第二天起，这王吉呢跟司马相如俩人呢经常啊在临邛大街上溜达。你想县太爷跟一人溜达，这王吉表现的对司马相如很恭敬。然后隔长不短的呢，王吉就到司马相如住那破屋子打发人，一路吆喝请司马先生吃饭，请十回司马相如能去一回，别闲着，我看不上你，你不行，我不拿你当回事。这时候临邛县城就传遍了，说咱这儿来个高人叫司马相如，县太爷请吃饭不去，而县太爷见他那就跟三孙子似的。这话就传到庄孙耳朵里了，庄孙就问王吉，王大人怎么回事啊，你怎么对这这么恭敬啊？哎，你可不知道，这个人司马相如有惊天伟地之才，定国安邦之志，那是三教九流无一不精，三分五点无一不晓，则百事不替催万年而长新，这个人厉害。庄王孙听个半信半疑，说什么时候我能有机会见见这高人呢？哎，我给你请啊，咱们就定个良辰吉日请他到府上吃饭。庄王孙很快同意了，行可以定好了。这一天王吉来了，庄王孙说那人呢？哎呀，我跟他说了，他又说他身体不行又不来。庄王孙说我这都准备上了。王吉说这样，我亲自去请一回，看看我这薄面行不行。哎，说到这儿你就知道，就是刚才我说这个卓文君在屏风缝隙之间看到的场景。所以这一块是什么呀？完全都是设计好的场景，按照剧本来的。就跟现在你看的真人秀，你看的这个平台上购物那些直播带货，都照剧本来，在那演戏呢。可这一演把卓文君吊进来了。当然司马相如一听说卓文君如此之优秀，也是心生爱慕。接下来事儿就好办了，这个王县令打发他下边人跟那个卓文君丫鬟联系，让他俩见个面啊。这一幕我就不用细描述了，你要看过《西厢记》知道啊，黛月西厢下啊，这个迎风忽半开，月移花影动，疑是故人来，那就有这丫鬟带着，就跟红娘带着张生，你跟随我一步一步就能见到他。哎，俩人约会了一次，约会这一次啊，卓文君算掉里头，我这辈子就他了，我也跟不了别人。可是呢这事儿呢要跟自个儿爸爸提呢，你就这种方式，司马相如家还穷，也不是什么门第，门不当户不对也不行。所以卓文君一咬牙，算了吧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，我呀这辈子就跟你了，我跟你走吧。于是就赶这么一个月黑风高的夜，俩人就私奔了。这一走呢，留下一封书信告诉自个儿爸爸，我跟司马相如跑了。俩人就跑到成都去了，跑司马相如老家去了。这边朱王孙就急了，这女儿跑了，我哪丢得起这人呢？我这么大岁数了，我得要这张脸呢，各处找。那他跑成都去，他上哪儿找去？他后来时间长一打听，说自个儿这女儿和准女婿在成都呢。朱王孙一想啊，我呀手也伸不那么长，我也管不了，我只有一样，你这辈子休想让我再帮你们，我这家财万贯跟你一毛钱关系没有，就不往来。这边不往来，按下不表。咱再说这个司马相如跟卓文君， 两个人到了成都呢，那可是心都泡到蜜罐里头。前哥哥蜜姐姐，你这么有才，你这么漂亮啊，这我女貌你郎才，哎呦，俩人好的都不行了。但是一到司马相如家，卓文君心里就是一沉，这屋子破的。咱这么说，那耗子到家里偷东西都含着眼泪出来了，啥也弄不着，真穷那是。当然你说有句话叫友情饮水饱，是咱俩要有感情啊，喝口水都能饱了。一开始行啊，头几天挺甜蜜的，你接下来人得活呀，人是铁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，你这没钱买米买面买菜怎么办呢？所以时间一长啊，卓文君犯愁了，这日子怎么过？您可注意有句话叫贫贱夫妻百事哀，这个小两口感情再好啊，他架不住饿肚子。因为你感情好，俩人一抱一什么的，他就一会儿的事儿。这饿肚子是天天都有的事儿啊，你这不吃饭受不了啊，屋里头穷成这样，刮风下雨冻着都不行了。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可怎么办？所以这卓文君在这个时候犯愁了，司马相如也犯愁了，因为这日子一穷啊，俩人的感情都受影响。您永远记住，什么香闺静好琴瑟和弦，那是富人家的爱情，穷人的爱情受不了这个。你比方说你这穷到这程度就得出去打工去，那还哪考虑仪表问题啊，一回家一身臭汗，一脱鞋脚上一股味儿，再好的感情一闻到这个你都得下降。时间一长，俩人的日子就有点受不住了。怎么办呢？卓文君富家子弟更受不了，就提出来了，说郎君呢，这样吧，在成都熬着也不是个事儿，他眼看一天天这都要饿死了，就回我们老家临邛。我爸爸是不理咱们恨咱们，我那有些亲戚，我向他们借俩钱呢，咱俩开个小酒馆也能度日，你看怎么样？司马相如早就想这么干了，但他个老爷们哪好意思张嘴呀、啊？这咱回临邛，我指着你吃软饭嘛，他好意思吗？他不好意思。所以一看自己媳妇提出来了，正中下怀，姑正有此意，走吧。很痛快的把家里头那点啊房子车马什么的有点值钱的东西都卖了，凑好了盘缠就来到临邛。卓文君呢也是抛头露面豁出去了，不敢告诉他爸爸，也不敢找他爸爸，找亲戚凑点钱，俩人干嘛呢？就在临邛的主街道上啊开了个小酒馆。这一开始这酒馆他俩也没有做生意经验的，不挣钱，哎，就卓文君在后边忙活着，司马相如在前面接待客人。时间一长，司马相如这鬼点子上来了，说媳妇啊，你说你在后边又刷盘子刷碗，这手你看都弄粗了，我哪舍得？这么的，咱俩倒个，我干点重的，你干点轻巧活，干嘛？我到后头刷盘子洗碗干重活，你呀就站前台那接待个人算个账。你看起来司马相如是为了自己媳妇不受罪，其实他坏着呢。他这招是干啥呀？诚心要丢你老卓家人。这一倒个，卓文君咱说实在的，你搁现在时髦话说就是个恋爱脑，哎，他就想着我爱你怎么怎么的，他没有这么些心眼。司马相如可不是，从一开始算计卓文君到现在，他这弦绷得很紧。这一换位，他在后头干粗活，把卓文君抛头露面扔前头了。卓文君就在这外头这柜台这开始卖上酒了，历史人管这叫当炉卖酒。你想这当炉卖酒抛头露面的，当地首富的女儿长得如花似玉的，为了能够卖点酒卖点菜，撸胳膊挽袖子，你可注意，一撸胳膊挽袖子，这胳膊白呀。这在过去那社会，那谁要看着你这段，你就是他的人了。那不原来有个说法吗？说孟姜女万喜良是怎么回事啊？是万喜良穷小子，孟姜女有钱人家啊。是万喜良跑着跑着，地主追他欠账啊，他趴在墙头上，一看墙里头呢，孟姜女呢在那踢毽子呢，踢着踢着毽子蹦到树枝上去了。这孟姜女就伸手够，这一够宽袍大袖下来了，整个这白胳膊让万喜良看着，这下坏了，看着你身体了，你就是他的人。你看那时候人就这么封建，搁现在不得了了，现在说没事男的我上游泳馆去，我四下一看不全成他的了吗？所以这历史不一样。那么这文君当炉把这袖子周开，然后见谁都得笑，您好啊，您要多少，给您钱，怎么找钱？这一下子整个临邛轰动了，看着没有，都知道他回来了，躲后边他见不着，这回在外边谁都见着他了。 文军当路。你这一下子都说不轰动不可能，乌泱泱这男的就都来了，说这卖酒啊，这叫这什么什么什么酒壶西施啊，说卖蚕豆蚕豆西施，您注意，凡是叫这名的，没有不惹事儿的。为啥呢？西施是什么？漂亮，好看。但是你什么豆腐西施、蚕豆西施、什么酒壶西施，又跟这些比较平常的贱物搁到一块儿，就说你既漂亮，你现在地位还低，比较卑贱，我够你还好够。这就好比一个两三岁孩子坐在大街上，手里拿着一堆钱，谁都想抢。你又一个彪形大汉拿着钱，你不敢动。哎，你还这么漂亮，现在还这么贱，又豆腐西施又什么的，谁都想占把便宜。你说你叫 LV 西施、爱马仕西施，没人敢动。但是，所以这卓文君一这样好嘛，四里八乡这甭管是流氓、好色之徒都来看来了。这一下子文君当炉这事传遍了临邛。你也难怪这画面感太强了。这个唐代有位词人韦庄写一阙《菩萨蛮》嘛，叫世人尽道江南好，游人只合江南老。春水碧玉天，画船听雨眠。炉旁人似月，皓腕凝霜雪。未老莫还乡，还乡须断肠。就说一想起原来江南风物，那女孩坐那儿卖酒，那是哎呦，那腕子就跟七霜赛雪那么漂亮啊！说我呀，没到岁数大，我先别回老家。要回老家，我感情还挺旺盛的，还乡须断肠啊！这感情事都得把我拖累死。你看看多诱人，多勾人啊！所以这个事儿在临邛县里就传遍了，一传开了。能没人告诉庄孙？庄孙这个老脸无光啊，我太丢人了。正犯愁时候呢，这个小舅子来了，就卓文君他舅舅，说姐夫啊，我劝你一句，你别想不开。你现在文君这孩子已经是人司马相如的人了，那管怎么称他老婆了，那也是你女婿。你这万贯家财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我看那司马相如啊，一表人才，也有才学，你何不出钱资助他俩，他博取个功名，将来你也能落一个圆满结局，你这顶着算怎么回事？庄孙一想，可也是啊，何必呢，已经闹到这地步了，我也不想丢人，打发嫁人把小两口请回家来，说这样你们也别在临邛待了，待了我也嫌丢人，这么的，我给你奴仆百人，铜钱百万，就给你100万铜钱，给你伺候的人，给你拨100个人，随着你呀，到成都去，建设你们幸福的小家庭去。我眼不见为净，就这么又资助他。司马相如带着卓文君回到成都，这回妥了，有钱了，拿着钱四处打点。哎，好运很快来了。什么事儿呢？咱前面不说，司马相如给这个汉景帝当这个身边的伺候打猎的吗？哎，汉景帝没了，汉武帝刘彻上位。结果汉武帝无意间呢，看到了一篇文章，叫《子虚赋》，司马相如写的，写的这城市如何好啊，怎么的？司马相如大才啊，尤其是骈体文，骈四俪六什么写的太优美了。汉大赋最杰出的代表司马相如吗？咱这么说，司马迁的《史记》里头，给文人列传的就两篇，一篇叫《屈原贾生列传》，写的是屈原和贾谊两个人；第二篇是司马相如列传，你看他单独一个。而且司马相如列传里边列了司马相如像子虚赋、上林赋、长门赋这么几篇文章，所以这一篇列传的文字是那一篇屈原贾生列传的6倍。你由此就看出来司马迁很佩服司马相如，就司马相如的文字写得好。这个子虚赋汉武帝一看呢，集结称赞，好啊好啊，真好啊，这文章是前朝哪位古人写的？哎，他身边有个伺候他的说，这不是前朝古人，这人还活着，就我这同乡，岁数还不大，跟您差不多。说这谁呢？他身边这位啊，还真是司马相如同乡，是干嘛的呢？这不原来他伺候汉景帝打猎吗？他现在伺候汉武帝这位，原来伺候汉景帝给汉景帝养狗养猎犬。你这司马相如原来叫司马犬子，他这辈子跟狗是真有交情。你这么一看猎犬，又举荐他。说这是我个同乡成都人，还活着，叫司马相如，岁数不大，就这么的把司马相如引荐到汉武帝跟前。引荐到汉武帝跟前，汉武帝一看他学问这么大，很赏识他，说能不能再写一篇呢？司马相如说了，皇上，那子虚赋是给前朝写的， 算不上本事，我再写一个歌颂您的，写了第二篇《上林赋》。哎呦，把这汉武帝时期大汉的盛景写的美轮美奂。这里边假托几个人，这仨人在那对话，来说你见过的什么景？哎，我见更好，我见更好，我汉武帝时期怎么怎么。这三位叫子虚先生、乌有先生，还有叫吴世功。因为是虚构的人物，所以我们现在有个成语嘛，说什么事儿？你说那个子虚乌有的事儿，哎，典故就从这儿来的，比喻没影的事儿。那么说到这儿，你应该明白司马相如是个什么人呢？他绝非像屈原、司马迁这样的惊天伟地之才、定国安邦之志，他不是这类人。如果我们把中国知识分子呢，你给分成三类：帮忙、帮闲、帮凶。帮忙是什么？像屈原这样的，国家乱了，我得出来匡扶社稷呀，这叫帮忙的。帮凶的是什么呢？皇上不是个东西，那我也帮你干坏事。你像秦桧、严嵩这些人，你记住，帮忙、帮闲、帮凶，全得是有才华的，没才华那是弄臣。最后一类帮闲，就是司马相如，什么太平盛世的花瓶。我也不帮皇上干坏事，我也不给你干多少好事，你喜欢啥，我就伺候你。你愿意读文章，我就好好写文字，啊，你愿意声色犬马，我就陪你逛这逛那。所以这就算个弄臣，也叫帮闲文人。历朝历代都有帮闲文人，你不信你自个儿去看去，你身边可能就有。所以帮忙、帮闲、帮凶这三样都得有才，没才那是废物，那是弄臣。所以司马相如是什么呢？是个帮闲文人。这一下子汉武帝喜欢他，离不了他了。你也别在成都待着了，你到长安来吧，到都城来，就把司马相如调回来。那么这头卓文君在家里可落了胆了。开始说呀，我到京城里头，皇上重用我，那肯定高兴啊，自个老公起来了。但是这一去啊，好几年都没回来。而且一开始呢，双方是频传于宴，书信写的也多，一点点就少了。一开始呢，在信里头都什么小甜甜呢，到后来就变成了司马夫人了。原来叫人小甜甜，现在叫人牛夫人，这档次就下来了。天底，你记住，当老婆的没有对这事儿不敏感的。就这男的对女的呀，他要上不上心，这女人是最清楚的。为啥？俩人真要是甜歌蜜姐，这如胶似漆，他就再忙，他上厕所蹲马桶那功夫都给你发微信。他一旦要不给你发微信，告诉你我工作很忙啊，我很应酬，我跟你，那他一定是不拿你当回事儿。卓文君太明白这道理了。怎么着？一走好几年，书信是越来越少。卓文君就着急了，再给司马相如写信，就流露出这意思，说郎君你呀，是不是不想我了？哎，司马相如给他回了封信，信里头没啥玩意，全是数目字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，十三个字。卓文君一看愣了，十三个字什么意思啊？十三不靠，上海话十三点。看着看着，他想明白了，你看。那时候的数目字从小到大总共十四个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亿，可是这他就写到万，没有这亿，无亿，就我对你没心思了。哎呦，卓文君心里老难过了，怎么会这样？男人心怎么变这么快呢？要一般女的寻死觅活的投河上吊的，我不活了我可怎么？卓文君是个有见识的女人，有文化，我得争取争取。他抬笔呢，就给司马相如写了一封信。这个信呢，用了中国古代诗词里一种修辞方式，后世管它叫十字锦。什么叫十字锦呢？就数目字从一到十，从十到一再写回来。这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吗？他从一写到万，写的也挺好。叫一别之后隔山水，两地分离盼夫还，都说是三四月，又谁知五六年，七弦琴无心弹，八行书无可传，九连环从中折断，十里长亭望眼欲穿，百思想千挂念，万般无奈把郎怨。压得眼前者，从一到万。当然这个有后人呢，觉得这不解禁，说卓文君大才怎么能写这点呢？后人附会又给加上一个，从万再写回来。 叫万语千言难诉怨，百无聊赖始已阑，重九登高看孤雁，八月中秋月圆人不圆，七月半焚香跪拜问苍天，六月人人摇撼我心寒，五月流花红似火，偏偏连连冷雨浇花端，四月琵琶黄，我欲照镜心意乱，三月桃花飘零随水转，二月风筝断了线，狼呀狼，巴不得下一世我为男来，我你为女来，我为男。也是阎前哲从万再写回来。所以这个修辞手法在过去叫十字锦。你有的熟读西游记的朋友，老的西游话本里有一个从十到一的写西天取经不容易，写的很好。怎么写的呢？叫君山十万里。你注意从十往下。君山十万里，佛座九莲台，猪八戒七情六欲难割舍，孙行者五行山下苦难挨，最难得师徒四人无三心二意一路西来。你看这是从十到一。所以这个后人觉得可能卓文君这么大才，要没点文学手法说不过去，所以就按照这种十字锦的方式说给司马相如写了信。司马相如看了之后很感动，我妻子真是大才，我呀也得这个经常回去看看他。可说回去看他，大多数时间毕竟在长安，一来二去呢也比较寂寞，一见长安这花花世界花街柳巷按耐不住啊，时间长跟很多女人打得火热，后来碰着个茂陵女子，这茂陵女子呢比卓文君年轻，倒没有卓文君漂亮，但显得这鲜嫩无比啊，司马相如就迷上她了，就不想要卓文君。您注意这一点呢，咱得跟现在很多女孩说说。说有的女孩说我结婚，说结婚你找什么样的？如果你历经沧桑，你到了28、29岁结婚，你最好找那比你大点的男的。为什么呢？他吃过、见过、玩过，就所有的红尘诱惑的事他经历过，他知道怎么处理。我要结婚，我得好好过日子，稳当了。你要那没吃过、没见过的，有的凤凰男，他开始跟你一心一意的，一结婚以后他混得好的有没有力了，外界这诱惑都上来了，他受不了啊，他没玩过没吃过没见过，他得再来一遍。司马相如就是原来的穷小子，这时候想连吃带玩再来一遍，你想想外界诱惑他受不了了，你明白这道理吧？所以卓文君那边一看不行，那边又出事儿，这么长时间不写信了，卓文君提起笔来刷刷点点，这回可玩正额的了，写了一首乐府诗。乐府诗叫什么？叫白头吟。头四句是什么呢？叫皑如山上雪，皎如云间月，闻君有两意，故来相决绝。就说我的心呢很透明，白的像山上的雪，清纯的像云间的月亮，我一听说你三心二意了，你有二心了，所以我写信告你拉倒，拜拜了您，不在一块儿。我的愿望是什么呢？愿得一心人，白首不相离。我得一个跟我一条心的人，我一辈子不离开他。而一个女人最大的幸福是跟一个人谈一辈子恋爱。我要这样人，我不要你这三心二意的。男人重义气，何用千刀为？就是你真要是真是讲这种情义的话，什么钱呢，什么生活的富裕奢侈，那都不在话下。所以这个白头吟是后世千古流传的名篇，就表示司马相如你玩去，老娘没你一样活，不跟你玩了。司马相如看这个信心里头凉了，后来他回心转意，您知道为什么吗？这个男人这心里有时候真是很有意思，你看他在外头花天酒地玩什么的，他想的是家里头红旗不倒，外头彩旗飘扬，这家里红旗一倒，司马相如突然觉得没根儿了，那是自己根据地呀，老婆不错，还有财还有钱，我这外头玩无非是捞草打兔子捎带着倒的短啊，这家里这红旗要倒了，自己根据地没了。而且男人有一个很贱的心理，这个东西一旦要失去了，完了他受不了了，他拥有的时候他不怎么珍惜。你咱们都知道张爱玲小说里说嘛，说原来拿着女的当心口的朱砂痣，后来变成墙上一抹蚊子血，原来拿的当床前白月光，现在当这个嘴角一个白饭粒儿。这时候他本来拿卓文君呢就是蚊子血白饭粒儿， 结果卓文君说：“拜拜，您那走了。”哎呦，这我那朱砂痣，我那白月光，他又想这事儿。所以卓文君就是抓住你这种心理，上赶的不是买卖，我越向你低头，你越不拿我当回事，索性玩去，我不跟你玩了，我不行，回我爹那去，我爹那还临穷守富呢，我在乎你，我大不了我再听那凤求凰第二次私奔，我不拿你当回事。所以司马相如这时候这根筋受不了了，他马上又回心转意，又回到成都，好言抚慰卓文君。至于后来的事儿，史书上没有写，想必是两个人呢，最终经过风风雨雨呢，能够白头偕老。就我告诉大家一个道理，这个有的时候啊，伟大的爱情就这样，它真经不起岁月的磨练，因为人心是容易变的。所以再了不起的爱情，再甜言蜜语，生活当中以后有波折，也会堕入到凡尘当中，也会是柴米油盐鸡毛蒜皮。所以我有时候看到哪个影视剧歌颂老年人爱情，说好了一辈子了，俩人到晚年还更是爱情，我就不信这事儿。为什么呢？一辈子下来，爱情的火苗早就熄灭了，爱情是着得快灭得也快，转化成亲情才能长稳的一辈子。老年人在一块还能相濡以沫是什么呢？除了亲情以外，还有要联手对抗衰老和死亡的恐惧。说白了，你离了我，我离了你，谁伺候你，谁伺候你呀？哎，俩人害怕这个事儿，所以要在一起相濡以沫，相依为命。所以老年人要携手在一起对抗衰老和死亡，它是一种现实需要。你说它是爱情，这有点假了，它不对。所以我说最后卓文君和司马相如是什么呢？两人可能也就在这辈子也就你了，也就你了，相濡以沫过程当中走完这一生，这是可能的。那么我们要佩服卓文君什么呢？就他最后在对待司马相如，我不忍了这个劲儿，一般女人拿不出来，这是非常高明的一种自我保护手段。我给大伙举个例子啊，对现在很多这个面临家庭危机的女性啊，应该很有用。聊斋里一个事儿，就聊斋里头有这么个女的呢，她发现她丈夫呢好像外边有人了，有外宅，娶了个妾没在一块住，总到那边去冷落她这大老婆。她就觉得自己活着都没意思了，心思都在自个儿丈夫了。这个时候她身边有个狐仙，她不知道是狐仙，这狐仙很明白事儿。狐仙说，我告诉你几招，我和你情况一样，咱们姐妹差不多，我家有这情况，可最后我老公让我拽回来了，你知道怎么做吗？从现在开始不要以泪洗面，弄得一天蓬头垢面的，什么事儿没心思干，给我好好打扮，光鲜照人，不是黄脸婆，我搞高级的化妆师打扮你，你弄好了这漂漂亮亮的，形象要好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家里不孩子公婆婆都在吗？比以前还要孝顺公婆，还好好带孩子，把你的本职工作做得倍儿棒。第三个，你老公回家上你屋玩去，我刚伺候完你妈你爸爸，我累着呢，今晚上你别到我屋睡，你上沙发睡去啊，不累，干着他，要真一铺炕，我住炕头，你上炕梢去，不理他，你就停几个月，你看看。果然三个月之后，他这老公再不往外跑了，天天回来找他了。这叫什么呢？非常典型这种饥渴营销加上自我保护啊！我还打扮的光鲜亮丽，完了我不理你，你还够不着我。而我家里的本职工作，孝顺公婆、带孩子，我样样干得好，你还离不开我。时间长，你还跑得出我手心去？所以这是非常高明的围棋之道，不用哭，不用闹，自然男的就跑不出自个儿手心。所以卓文君这一套东西啊，应该说是很得其中三昧。如果我们从古人的爱情故事里呢，要是选择可以吸取的一些东西来说，卓文君这点恐怕是最值得我们现在女性借鉴的。而且我刚才也说了，他们最后的爱情，你看中国古代文人的爱情故事，卓文君司马相如排第一位。为啥排第一位？就后边这些窝囊事儿也没有人在乎，更多人就在乎是文君当炉之前呢怎么私奔的，觉得这是爱情故事。如果他俩那时候最后真就是没了，或者一个人死掉了，另外一个人分了天涯海角了，那真成了爱情的经典了。可是一旦归于生活，最后一定是绚烂归于平淡，你到最后一定不会焕发出那种令人夺目的不真实的光彩。所以我说伟大的爱情故事，就我以前说，要么是得不到，要么是全死掉。像这种最后在生活当中走到生命尽头的，往往是绚烂归于平淡， 你觉得没什么了不起，但恰恰是没什么了不起的平凡故事里蕴藏着不平凡的道理。人走完一辈子不容易啊。我还想起有位女明星自己丈夫出轨之后她说的那句话，值得我们每人好好琢磨，且行且珍惜。